你们刚刚唱这个歌，有没有觉得很雄壮？那地上有哪一种的光，要发光的时候有这么喜乐的歌？这么雄壮的歌，你开灯以前会不会唱？却发光，却发光。地上没有一个光有这么荣耀的使命，就是基督徒哈。所以前一阵子讲到的时候，我说过，为什么黑暗这么猖狂，黑暗笼罩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不要把责任都丢给撒旦，都丢给这个世代的黑暗。黑暗不过很忠心的在尽他的本分，就是黑暗。黑暗之所以当权，所以猖狂，是因为光失职。哪里有光，黑暗就被赶逐。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使命哈。真的在这个世界里面，各地都需要光。我想我们能够为主到各地去，能够把光带到这个黑暗的时代，让人得到温暖，让人得到光明，让人得到平安，让人得到方向，我想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哈。那我们今天呢使徒行传我进到的最后一个阶段哈，就是从13章开始一直到结束。那我说过这一大段，上一次我用圣灵的水流做一个开场白你看起来好像外面是保罗3次4次的行踪，但是背后我们却看见的是圣灵的水流，是圣灵在主导，在带领他所有的行踪。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圣灵要有这些的工作，所以有保罗的这些的行踪，你这两个你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对的，是圣灵在这里主导一切，圣灵在这里带领一切。那么在这里神找到了一般人，他们是顺服的，他们是让神手中可以自由做工的，所以神的工作就得以进展，那神的祝福就得以向外，而且圣灵的水流，生命的水流就得以借着他们能够领到所需要的人。所以今天开始呢，我们从13章到28章，我就准备就照这4次，4个信息来讲。那么讲完以后，整个系列其实就12个信息了哈，也是蛮多的了。那这四次呢，头3次都是根据保罗第1、第2、第3次的行踪。那么最后一次呢，是讲到保罗被放到监狱里面，不管耶路撒冷，不管该撒利亚，到最后到罗马那么被押送到罗马的这一段的故事。那所以有人把它称作第4次的宣教之旅，那其实也可以这么说哈。那反正就是这4大段。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这第1大段，就是讲到保罗第1次出外的宣教。那么主要是在13章、14章，那么接着15章是耶路撒冷的会议，就是他们宣教回来以后，为的有一些人搅扰神安提阿教会这些律法主义者的搅扰，所以他们专程到了耶路撒冷，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耶路撒冷的会议。那个呢，我就不在我这次的讲题里面弟兄姊妹，在保罗行踪的这一堂课或是我们最近读使徒行传我预查的这个信息的内容里面都会提到了。所以耶路撒冷的会议就不在我这次的讲到，我今天呢就集中在保罗这第1次出外的宣教那么主要的行踪。那么保罗这次的出外宣教大概是在西元后大概46年到48年之间，那换句话说也是保罗大概45岁左右我想我们在座有几个人差不多就是这个年纪在这种年纪你已经除了想出去度假，你大概不太想外出，对不对但是保罗这个外出是要命的他为了传福音他受尽苦，而且你从圣经里面等一下我们会念到经文，保罗这个时候出去他是带着病出去的那个病严重到一个地步，有人说保罗的眼睛都有一段时间看不到，都要好像摸索着往前，他身上带着病，但是呢福音的使命在他里面让他毫无借口的毫不顾惜自己的，他就勇敢的出去了所以大概是在他45岁左右，那么出去的将近2年他这个陆路就是在地上行走的路大概800多迈尔，换今天来说大概800多迈尔那么水路呢大概走了500多迈尔，那这是一个大概的情形。那么他就从这个 安提阿这里经过塞浦路斯岛，然后到土耳其的中部，等一下我们都会看哈。那么在我们底下讲之前呢，我在保罗行踪里面提到，就是我们每一次读保罗行踪的时候哈，不管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我们至少有四件事情要注意一下哈。我在这里有打出来，第一个，你要熟悉各站所发生的重要事迹。所以我一直鼓励，在这堂课里面我们要求也是作业，所有的学员我们发了一张空白的图，让你自己照着圣经来画它，每到一站你要画它，要画它，要画它，你画完了以后，你就发现你将来，对你读圣经，读使徒行传也好，读保罗所有写的十三卷书信也好，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你甚至连闭起眼睛来，我随便讲一个保罗第三次出外行踪，你都可以想到他从哪里走到哪里，哪里走到哪里，哪里走到哪里，把整个行踪因为你自己画过清清楚楚的，而且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大事，在什么地方什么背景底下他写了哪卷书，清清楚楚的，不然你会觉得你读书信是书信，历史是历史，这两个一定要摆在一起。那么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书信的背景，知道在什么背景下写的这个书信。同样的呢，书信就为我们解释了在这个背景底下属灵的意义，属灵的境界，属灵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我们读旧约先知书同样的原理。先知书告诉了我们那个时候神百姓属灵的光景如何，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如何。但是呢，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写这卷书的背景，为什么约拿要这么，不是约拿书要这么说，弥迦书要这么说，西番雅书要这么说，为什么？那么它历史就为我们提供的背景哈。所以我们读保罗行踪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熟悉每一个站。那我其实本来想拿我们的最近正在上课的一篇这个图做例子，但是因为我这两天太忙了，连续两天都早上四点多就起床，我没有控制这件事情，所以我等一下还是放了一个别人画的图哈。但是呢，我就看到我们的学员们，不管是香柏木的学员，或是我们自己教会上课他们在这里的 presentation。那现在的科技进步到他们可以画动态图哈，第一站、第二站箭头，第三站，然后每一站呢，就旁边就可以有一个小荧幕，发生了哪些大事，就是简单的记载的大事。哎呀，你这样子读过以后，这样子读保罗行踪，跟你这样子读过耶稣生平，耶稣生平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哈，你就发现你对耶稣在地上，他这三年半曾经哪一年去过哪些地方，发生哪些神迹，讲过哪些比喻。同样的，保罗在第一次行踪经过哪些地方，在哪些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哪卷书，你都会一目了然，清清楚楚。我真的希望你们都这么聪明哈，你又来到这个21世纪，所有的科技都预备好了为我们效力，好好读好不好。那这是第一个，要熟悉各站发生重要的事情，那第二个，要读保罗他几次的讲道，跟每一次讲道的背景是什么，中心信息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第三个，读保罗和他的同工在各种特别处境中他们的态度跟他们的反应到底是什么。你就发现有好多历史的故事，对不对？在这样子的局面发生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子去反应，去面对那个局面。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读这些历史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千万千万千万不是很客观的在读历史。虽然我们读历史需要有客观的事实做根据，但是圣经，读圣经的人，当你读圣经历史的时候，或是读圣经的一个人物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够那么客观的去研究2000年前的一个人。我三天以前对中国一些青年同工们有一个培训，我跟他们讲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真的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要听好，不久以后我会把它 cut 出来。我讲这个新时代所弃需的但以理，因为是针对年轻人，我就讲新时代这么需要的但以理是什么，我就用但以理的生平讲。但是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当你在读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客观的去讲一个2500多年前的人， 而是从这个人在他的处境中他如何回应，我们学到属灵的原则。同样的，我们从这个人在他所处的世代跟所处的环境里面，他怎么样子的来回应，好像就把我这个人也摆在天平上面，就显出了我真正的情形如何。那你不能说，哎呀，但以理是但以理，他那么爱主，我算什么？那这就是我要讲人物的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圣经每一次讲到属灵的人物，或是我们要去读圣经历史这些伟人，或是读教会历史上的伟人，请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雅各书第五章，当他讲到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是以色列人最佩服最有能力的一个大先知，对不对？他祷告叫天不下雨，他好像就把天窗关起来了，3年零6个月不降一滴雨。他又祷告就好像把天窗一拉，大雨倾盆的降临。哦，这个人太有能力的一个人，他可以叫死人复活，他可以行这么多的神迹，在变化山上摩西以利亚出现跟耶稣在一起，所以这个人是以色列人非常崇拜的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为什么讲这句话？就是不要把他偶像化，不要把任何的人物神化了、偶像化，觉得那是遥不可及的境界，那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我们差远了，的确是差远了。但是弟兄姊妹，圣经上就是怕我们天天讲差远，给了我们借口，所以特别讲这句话，以利亚跟我们是有一样心情的人。所以当我们今天在那里呼喊，在那里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的时候，其实应该先问神的以利亚到底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奉献出来？我们愿不愿意知道，在我里面本性里面败坏无善足称，我真的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而且是一个败坏的人。但是今天是一个救恩太伟大，今天是在我里面的生命太伟大，今天是神给我的神圣的使命太伟大，让我不能作践自己。以前一个老姊妹，我40年前听她讲到，她说你天天说你不行不行，你不配不配，某一面来说是真的，另外一面来说，神用他的儿子宝血买了你，你怎么能够在那样子就糟蹋自己去过这样子的生活？谁会花5000万美金买一个烂香蕉？耶稣的生命岂止5000万、1000万美金？他那时候不是用这个比喻，我比较世俗了，用你们可以懂的语言，谁会花1000万美金去买一条烂香蕉？一面来说，我的确是烂香蕉，但是另外一面来说，神用他儿子的宝血为你，就是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买赎了我们，为的是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宝血洁净了以后，我们圣洁了，圣洁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要过不一样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读圣经人物、读属灵伟人一定要有的这个了解。所以当你在读保罗行踪的时候，你从他各个环境里面，他怎么去回应这些环境？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了榜样，一方面这是一个天平来衡量，说我如果在同样的处境里，我会怎么回应？而显出了我的亏欠以后，就让我在主的面前应该是更谦卑，更依靠主，更要活出一个 difference。 这是读人物很重要的原则，这也是我们读保罗行踪要注意的事情哈。所以戴德森牧师说，一个杯子受到撞击的时候，它里面装的是什么，溅出来的就是什么。不要去怪环境，环境都在显明我生命里面真实的情形，这一切的处境也都在显明我们对神的认识到底有多少。所以当我们去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就希望我们跳出只有纯粹历史事实的层面，而能够进到一些属灵的层面，进入到跟你我今天发生关系的层面。我们来读哈，尤其礼拜五的读经正好开始读保罗行踪，那我希望在开头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提醒，所以我们真实的光景借着环境被显明，我们内在生命那个生命荣美的生命，其实也是借着这样子的环境来更加显出里面生命的 荣美哈，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你看那些珠宝店，钻石都是放在黑色的绒布上，为什么？就是更显出它的价值，它的光亮，它的荣耀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么第四个，如果有任何书信的写作，你要找出写书信的背景、对象、写信的目的、中心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好，那 我最近底下的四堂课呢，虽然好像是保罗行踪这堂课 的浓缩版哈，但是我不敢说它是精华版，因为我没有空去讲每卷书的信息的中心内容啊，它的对象啊，它的背景，那是在保罗行踪这堂课啊里面才会讲到的。我们在讲台上就不讲这一部分，但是我们还是就着我刚才所说的，光看他的行踪，光看他跟他同工们的反应啊，在什么情况下他写了一卷这样子的书信。书信的内容虽然没空讲，但是我想背景我们还是会提到的。那我希望能够让我们对整个保罗的行踪整个书信的背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哈。所以希望我们这几堂课大家好好的读。那你如果最近主日学是上别的课这个课程都在我们的网络上，我也希望你找到一点属灵的同伴尤其最近正在读使徒行传，你跟你的小组组员不要光只是读使徒行传的预查资料，也能够来听保罗行踪的课虽然那是我2006年我年轻的时候讲的哈但是你看的时候那还是我，你不看也没关系，但是因为有一些 PowerPoint， 所以你如果有空看的话还是不错。好，那所以我们不要只从外面的历史记载来看这个人，我们一定要从神的角度，从圣灵今天工作的角度跟原则上来看所以你看到这样子一个人原来是这个保罗，一个全然被神流转的保罗，他怎么样子有产生的天壤之别能够带下这样子一个惊天动地而且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这个神怎么样子在一个罪人中的罪魁身上来改变他从一个原来充满了杀气的人，对不对，到处要杀人要抓人的人现在变成充满了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我今天第一次行踪给他用了一个标题就是能够在各处显扬基督的馨香之气。他原来是到处抓基督徒，到处杀人的夺人生命的，现在到处给生命从充满了杀气变成充满了馨香之气，从前到处逼迫杀害基督徒，到如今他在各地他去建立圣徒他去建立教会去坚固圣徒，从前到全力反基督他不能够容忍别人称耶稣是基督到现在到处高举基督，你就发现神怎么样子转变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今天一样可以转变我。那你如果觉得说哎呀这个我不行我不配，那么保罗说他是罪魁，连这样子的一个人都可以被神转成这样子的人，那么你更有希望，对不对所以我们加油好不好，我们希望听完这些信息我们都被主来改变。所以今天讲他第一次的宣教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背诵经文，很熟了。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带着基督馨香之气。那这就是保罗从前到处逼迫到处为难教会的为难圣徒的，现在到处彰显基督的馨香，到处给人生命，到处高举基督，到处都在拓展神国这是读起来很兴奋的一件事我希望我们在今天 有更多的保罗，更多的但以理，更多的以利亚被神兴起来好，在这里因为第一次开始讲整个保罗的行踪，所以我还是回到主耶稣在大使命给我们的托付，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耶稣赋予了这个大使命，然后不久以后耶稣就升天了那么升天之后你就发现开始了耶路撒冷教会当初的那一段时间的情形，然后就来到了安提阿，那安提阿教会呢就完全顺服神， 接受了这个托付，从他们这里开始的打发保罗跟巴拉巴出去做跨国的宣教，也是宣教历史上等于是第一次真正的跨国对外的宣教，虽然他们在对内也会对别人传福音但是一个具体的跨国的这到外邦去宣教，这是第一次。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路撒冷的我们看到了，犹太全地的我们看到了，撒玛利亚的我们也看到了，那么现在开始往地极去，这是安提阿教会开始做的事。那么使徒行传十三章告诉我们，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那底下，就开始说到他们出去了。那在这里主好像为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让我们看一下安提阿教会，看一下一个这样子一个怎么样子能够满意神祝福成为宣教中心的一个安提阿的教会，神好像开了一个小窗让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一班人进食祷告。没有一个教会的复兴，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宣教工作，不是从祷告开始，不是从圣灵开始的。今天任何教会的事工都一样，不管你的小组也好，或是我们在教会有任何的一个服事，想给教会带来祝福，它一定都是从祷告开始的。好，那么接受圣灵的差遣，圣灵主导一切，你看到在这边圣灵亲自挑要差派谁，然后他们带着圣灵的能力然后去做圣灵要做的工，一个太好的榜样。所以你就发现你要先学会绝对顺服圣灵的权柄和差遣，你才可能成为一个充满了圣灵权柄和能力的人，或是器皿，包括教会。所以你自己如果或是这个团体如果没有先学会绝对的顺服圣灵的权柄、圣灵的差遣的话，你就不太容易能够带着圣灵的权柄和能力。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做很多的事工，当然不是绝对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做不出来结果。昨天 有机会到南加州，我们去见到很多从前一起服侍的同工们，传道人还有教会的长老，因为我们去参加史伯森老弟兄的安葬聚会，然后心里面很欢喜看到这么多年在一起，现在大家都已经白发苍苍了哈。那讲起各地教会的情形，心里面都感触很多，因为整个不光是不要把责任都丢给疫情，但是疫情的确恶化，不仅显明好像也恶化了神家属灵的力量的，属灵的光景，发现很多教会神儿里面都瘫掉了，散掉了，松掉了，根本就是已经那个力量掉了，这是一件非常让人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感触，到底怎么样子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教会的火能够重新烧起来，这个宣教福音的力量能够出来，弟兄姊妹一定要从祷告开始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跟同工们之间的祷告，这是带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做圣灵要做的工。那么在第二个大点呢，讲到保罗第一次外出宣教，他主要的事迹发生哪些事情，那我都只能够简单的提过去，那么在保罗行踪的课程都会提。那我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他们受圣灵差遣，圣灵主导一切，要去的人是神挑的，要做的工是神告诉他们的，这个所以在这里保罗被打发出去，你就发现神的这个背后的主导工作、预备工作，人让我们敬拜神。你看大卫，我说过了，大卫被神从旷野放羊的里面羊群中间，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神把他拿出来放在哥利亚的面前，整个以色列军队在哥利亚面前受羞辱，胆怯40天，拿他没有办法。 但是神可以拿一个小小的大卫过来，一个石头就解决掉他。但是大卫在这些年间里面，在旷野的牧羊的里面，神都在预备这个器皿，他的日子一点不空白。从人来看，他被人遗忘，被父母亲偏爱，丢到一边啊，全家都在跟撒母耳要吃晚宴的时候，他还在野地放羊啊，所以是被忽略、被冷落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属灵的生命一点没有空白。神利用他每一个的日子在这里训练这个人啊，他去牧羊，训练他的忠心啊，他爱羊群，狮子跟熊来了，他抓上去就去把羊救下来啊，他那个勇士征战的生命，都是在旷野被人忽略的日子里面培养出来的。那么保罗现在神拿出来用，也是神花了将近10到11年的时间预备，从他大马色的路上得救开始，他有将近10年的时间是空，人看起来好像空白，其实他一点都不空白。人看起来他被神隐藏了，但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是越来越丰富啊！我打的比喻就像这个水库里面的水一样啊，这个水闸没有打开来，但是并不代表水没有在累积啊。水库的水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所以当水闸一开的时候，哎呀，万水奔腾哈，那个到处都是涌流生命，这就是保罗。神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啊，亚拉伯的旷野3年，大树又7、8年，然后又带到安提阿，在那里跟着那些一起服侍。等到神拿出来用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神真的在他身上做了这么多的预备工作，太好了哈。所以以前有年长的弟兄说，一个被神重用的人，要先学会被神不用。那么很多人被神不用就变得无用啊，因为他就放弃了。但是看起来被神不用，你决定不能停止成长啊！看起来被神不用，我们决定不能停止让神在这里来改变我们，来装备我们，而是让我能够有积蓄的生命，让我有累积的丰富。所以当水闸一开的时候，从我里面出来的是真实活水的涌流。那这个是扫罗，哦，不对，这是保罗哈。好，那么他们出来以后，他们要去做圣灵做的工作。我刚才说过了，是圣灵的水流主导一切，要懂得去做圣灵要做的工。最有福的服事是你正在做圣灵正要做的工，那是最省事的事。虽然会有难主，会有挑战，但是你做的事情是圣灵要做的，或是圣灵正在做的事，这是最值得而且最有效的。如果我们今天开启了一个事工，不管它多好，不管你多热心，不管你用心多好，如果不是圣灵要做，或是圣灵不是在这个时候要做，或是圣灵不是要在这个时候要你来做，而你硬去做的话，你做出来的东西，你就发现它没有它你希望有的果效。所以我们讲光 for him 不够，必须是 of him， 光是为的他不够，必须是出于他。所以什么时候做，谁来做，怎么做，都是圣灵的事。我们要做的是把自己奉献给神，愿意让神来用。 That's it。 所以今天不要浪费时间去做神不要做的工，同样的，不要耽误圣灵现在要做的工，要把自己交给神。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说以前有一个人到印度去度假，天气太热，他就坐在 两排大树底下，坐在那里乘凉，就看到一个扫路的工人啊，从这头开始扫叶子，扫叶子，扫扫扫，扫到一半，这个风一吹，哇，叶子又全部回去了。他又只好再回头，又开始扫扫扫扫扫，扫到一半，风一来，又吹回去了。他又叹口气，又再回去扫。这个人就站起来，就告诉他说：“你为什么不从这边扫？风既然是从这里来，你为什么不从这里扫？你为什么要从这里扫？你为什么要逆着风扫？”这个很简单的比喻，对不对？今天如果我们做的事情不是神要做的，神自己都可能来拆毁啊！不要说没有果效了，不要说浪费功夫了，很多东西连神根本就是要拆毁的，因为它不是圣灵要做的事。所以我们爱主也好，在神家服事也好，我们要祷告，要学习尊重圣灵，要做智慧的人，要做圣灵要做的事情，所以要查验神的旨意，不要随随便便。 这个保罗也劝我们哈，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要叫我们要做智慧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这是真实的工作啊。好，我们底下就开始来看底下几个很快，他到了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啊，在那里有一个刑法术的啊，叫巴耶稣。巴耶稣的意思就是 Son of Jesus。耶稣的儿子，结果做的事是抵挡耶稣的事，所以你名字在对，口号在对，打的名号在对，你做的事情可能是抵挡主的事情。那么保罗在这里居然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叫这个人瞎眼，然后方伯就是 governor， 就是州长，因为这件事情信了耶稣。你读到后面，读到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后面，保罗在这个亚基帕王面前讲的时候，26章，他说神给他的托付是叫他要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你发现给保罗的托付第一件事情是叫人的眼睛得开，然后保罗出来服侍主行的第一个神迹叫人的眼睛得瞎。你们觉得很有意思啊？神给他的托付是开眼，他做的第一个神迹是叫人观眼瞎眼啊，叫你外面眼瞎，为的叫你里面眼开啊。那么 这是保罗啊。我在想，我们不太敢做这件事，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祷告啊。我奉主的命叫你眼瞎，结果你那好好的，那你不是很丢脸吗？对不对？那么保罗敢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神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也知道，像他自己所见证的，凡我所行的缘故，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对不对？这是他的动机啊。他整个的心是要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叫你眼瞎是为了让你能够悔改开眼，我叫你眼瞎是为了叫周围的人看见神的作为，可以信主。那么这个就跟路加福音第9章雅各跟约翰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撒玛利亚的人拒绝耶稣，雅各跟约翰马上就说，主啊，你要不要我们为你祷告，叫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烧了。结果耶稣就骂他们，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乃是要叫人得救。所以神非常在乎你为什么这么祷告，你为什么这么运用你的信心，你到底你的动机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个服侍主的人要先成为一个对的人，先成为一个对的人，然后你才会存着对的态度，对的动机去做对的事情。所以保罗他完全坦然，完全为着神，完全在信心的里面，他这么做的时候，结果这个人就眼瞎了，然后福音在这里就被高举了。第三个，他到了安提阿的，再往北走哈，就他到了安提阿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啊，这是第一篇被记录下来保罗讲到的信息啊，大家回家可以看。我刚才说过了，读保罗的信息要去读他的背景，他信息的中心是什么，结果是什么。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信息从一个很浓缩版的旧约历史，也表示他很熟读圣经啊，整个浓缩版的旧约历史马上把镜头转到以色列人一直所期盼的弥赛亚，然后他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这个弥赛亚，你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就是那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耶稣。马上转到耶稣身上，然后底下就劝他们悔改归服耶稣啊。所以当他们讲完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结果，这是一个充满了一个震撼性的一个信息哈，带来的影响。他说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下个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再讲这话，继续讲，听不够啊！虽然你已经讲过了，我还想听，再讲。然后到了下个安息日，他说全城的人几乎都来要听神的道。这是保罗第一篇信息，完全高举基督，完全镜头 focus 在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今天的福音掺水掺的太多了啊！我们把福音讲的讲的，让人家觉得信耶稣就是让你可以祷告得答应，疾病得医治啊，绿卡可以申请到，生不出孩子的可以生孩子，还是生男孩子啊，这都是我同事传过的福音，我亲耳听的。我们把福音掺水到这个地步，你只要愿意就得着，谁跟你讲的？这绝对不是圣经上的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只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必须悔改，接受他做救主，我们的人生才可能真正的改变，我们的人生才可能有真正神来的祝福，所以带来的影响。然后底下接着我们也看见，马上就引进仇敌的仇恨、毁谤和逼迫。所以当他们在这里传的时候，这个 全城的人都要来听啊。到了48节，这个外邦人听的也都欢喜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但是底下就说到他们在45节，在这个之前就讲到犹太人在这里逼迫他们，而且把他们赶出了境界，赶出了他们的界限。所以你就在这里，我想我们服侍主的人，我稍微停一下啊，特别对于在神家服侍主的人啊，我们常常会为这个结果所影响，这是人性难免的哈啊。当工作有果效，当我呼召有那么多人觉知啊，当我的小组不住的成长啊，当别人对我的服侍有很多的夸奖的时候，似乎服侍很有功效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会很喜乐很安慰，这是可以了解的啊。但是我现在也要讲，就在很多的时候，就在你很就不要讲得意好了，就在你很感恩的时候，然后你就发现可以原来这么好的结果可以一下子被仇敌摧毁了，人都走光了，或是人倒过来骂你了，或是你原来工作的果效流泪撒种所结出来的果子一下不见了，很多的时候对我们服侍主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挫折。人的考验还不光在于你工作的结果，而是在你看到这个结果以后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有的人就因为有工作果效就骄傲了，结果就这个败坏了，对不对？就跌倒了。那有的人看到的工作结果很不好，他就灰心了，他就放弃了，他就埋怨了。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他说我撒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神叫他增长。他说撒种的算不了什么，浇灌的算不了什么，唯独在乎叫他生长的神。而这是我们服侍主或是做福音工作宣教工作一定要有的态度，或是你在教会当小组长、当区长、当任何的领袖，在你的服事里面你一定要有的态度，就是我就是要忠心的去做我该做的，然后结果在神的手中。他高的时候我感谢神，他低的时候我仍然在这里信任神，因为真正叫他生长的是神。所以你看保罗出去哈，等一下他所有的几站，不管安提阿，不管以高殿啊，不管路斯德，不管特批，几乎他所有的工作后面仇敌都追着，你怎么样工作我在后面怎么拆毁，看起来好像都被破坏了，被赶出去，甚至被打死了，但是福音的果效、福音的种子都后来出现，都开花结果，对不对？加拉太的教会或是当地那一代的圣徒，那很多人都还是一样信主，教会一样建立，一样可以有长老出现。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是怎么讲？凭信啊，我们就是凭着信心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在服事上也是这样啊。好，那么第四个，他们到了路斯德，在来之前，他们在以哥念，结果跟安提阿几乎是一样的哈。他们在那里让很多的人都信了主，但是不顺从的犹太人就耸动外邦人，让他们老恨弟兄。两人在那里住了很多日，放胆传讲主的道。那主也借着他们行的神迹奇事证明他们的道。但是后来他们还是被赶逐。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啊。那么到了路斯德之后呢，那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我们也讲过了，他们让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一辈子没有走过路的人。好， 那天得了医治起来行走，所以全城轰动，以为是天神降临，所以他们马上把保罗跟巴拉巴都当作他们中间两个很重要的神来拜，来拜哈，中文圣经丢失就是这个Zeus 是这个宙斯就是他们的宇宙神，他们把巴拉巴当宇宙神。那因为保罗是讲道的人，他就把保罗当希尔米Hermes， 那就是他们的 messenger 的神，就是传神信息的一个神，也是他们拜的。他们就把保罗当 Mars， 两个就在这里拜他们祭司带着花圈牵着牛来就是要来拜他们把他们高抬到最高的地方。然后接下来又是以哥念的人下来来耸动这些犹太人。所以你千万不要把你的信心你的喜乐建立在眼见的结果上刚刚给你套花圈的人接下来就拿石头砸你，对不对？耶稣进耶路撒冷，在那里欢呼何撒那何撒那的人，过两天喊定死他，除掉他，定他十字架的人大有人在。今天服事主特别，因为我们中间这种可能有这样子经历的人还不是很多像我们做传道人做牧者几十年的，那个经验一定有就是今天这么爱你，这么高举你，这么夸奖你的，明天把你踩在脚下，明天羞辱你，明天造谣伤害你，到处经常会碰到的。那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自己这个人不苦读不埋怨，然后我们要求自己在神的面前是干净的，是正直的，是谦卑的，是依靠神的，这是我们服事的把握那个稳那个稳，稳行在高处的稳，它是建立在你对神的认识，你跟他的关系，它是建立在你生命的纯度跟成熟度。所以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搅扰的人，都说明这个人还是活在肉体里面。一个活在肉体的人，任何事情都可以搅扰他，连天气热都可以烦他，对不对？肚子饿脾气暴躁有人讲话这个还没搞清楚就先生气了，这种人都是随着环境随着人家的讲话随着别人对你的态度起伏的人，这都是说到不稳，那不稳就说到这个人肤浅，说到这个人不成熟。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能够让主让我这个人是建立在跟他之间一个真实对的关系上面对他的信心对他的信任让我稳环境出了问题我还是不怕，因为我知道主掌权。环境出了问题我知道主爱我但以理的朋友被 丢到火坑里面，他们说急祸不然我都不担心，结果神果然在火中跟他游行，对不对？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他也不担心，要死就死，但是神替他看守了狮子。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这个稳的力量，来自于我跟神的关系，来自于我里面生命的度量这是保罗。所以我说保罗是花圈压不倒石头打不跑的人你看接下来他们用石头打他，以为打死了把他拖到城外去，而他更伟大的是他醒过来以后又进城去。石头打死那是很痛苦的事，表示头破血流，不然你不可能嘛。那更何况弄石头打人是以色列人的看家本领，在旷野就练出来的，他们摩西约书亚这些他都用石头都想要砸的我说以色列在旷野三大本事，埋怨哭嚎用石头打人这三个功夫都是在旷野练出了一身功夫，咱们中国人比不上他的中国人做生意现在比得上犹太人，用石头打人犹太人是又狠又准，他们常常要打人，犯淫乱的用石头打死做什么事的用石头打死，连先知都用石头打死，对不对？不久之前尸体反又被石头打死，所以他们现在又用石头砸保罗，把他拖到城外以为死了，但是我让我这个真的是佩服保罗的，他起来以后进城去里面豺狼虎豹都在那里，刚刚拿石头砸他的人都在那里，他还是进去弟兄姊妹，这个是耶稣的爱，那个超凡的生命的那个，所以我说这个点上我们可以说万尘莫及，但是呢又把我们摆在天平上。你看看我们今天多少难处孩子一哭我就不来聚会了，对不对觉睡不着今天不来聚会了 如果你觉睡不着的话，你赶快当传道人。我天天早上最近都四点多起来，累得个要死，但是我还是来，对不对？啊，那你去当传道人好了。这开玩笑的话了，传道人哪里有这样当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这个不一样。好，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啊，朋友今日爱我，明日害我。这个诗歌没有这样经历的人唱那个不能进入的，但是你真有的话，你就可以感受到，一本夫妻之间都可能。所以有的人花圈一压就倒，虽然石头打不跑，他为主受苦他不怕。这也是在8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国内经过文革、经过很多难处、受过苦的一些弟兄们、姊妹出国来到海外，我们都非常非常感动，佩服他们的爱主。有太多的见证让我们掉泪，但是总是会有少数的，在他讲他那些受苦经历的时候，啊，别人夸他捧他，他就跌倒了。原来那么多十架的苦难经历打不倒这个人。被花圈一夸奖，被海外的这种诱惑一搅扰，这个人反而跌倒。那有人相反哈，这个花圈搞不倒，一听到石头，我们不要说打不跑，就吓跑了啊。那怕肉身受苦啊。那有的人当然可能有更多的人是两个都怕哈。但是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里面那个真实的生命，这十几年神预备他一点没有空费，拿出来不管放到哪里都显出了里面生命的宝贵。摆到花圈面前压不倒他，摆到石头乱石攻击的里面打不倒他，这个人四面受敌不被打倒的，不被困住的。然后接着他们到特庇去传福音，有很多人信主。回程的时候他们兼顾门徒，并且在教会中选立长老，这是14章的后面。然后我在预查信息，在保罗行踪里面我都讲了，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地图。到了特庇，其实他要回安提阿，他直接从那里穿过大树，他的老家大树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城，非常繁华舒服的，你到那边可以去一些好的 hotel 住一住，吃吃 all you can eat 看看到海边休息休息再回去。他不是这样，他照着原路回去，为了兼顾圣徒，为了鼓励他们，为了安慰他们，为了在教会里面建立长老，能够让神家有神家的秩序。弟兄姊妹，这真的都是伟大的生命，侍奉的生命。我说我们放在天平上显出我们的亏欠你可以跟我说只有一个保罗， yes， 只有一个保罗，但是全世界也只有一个你，也只有一个我。放在天平上显出我们的亏欠，那我们就怎么样子能够更谦卑的来依靠主希望在我们里面也来改变我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食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这个属灵的原则是不改变的。在耶稣身上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今天在这些见证人的身上，他们也决定希望有更多的人起来跟他们一样。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我就是从他的身上承受了这一粒的麦子的生命。同样的，今天在你我的身上，我也希望你们效法我，像我怎样效法基督一样。神决定不甘心只有一个以利亚，只有一个但以利，只有一个保罗。那今天的以利亚，今天的但以利，今天的保罗在哪里？就不要去找，要把自己交给神。所以他们完了以后就进食祷告劝勉他们，告诉他们进入神国一定会经过许多的艰难，然后他们就坐船回到安提阿。那我现在很快的连续看几张图片哈，这是在上课的时候看的，我昨天稍微修改了一下，那你们很快的看一下就好了。这是整个从 satellite 是从人造卫星上照下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安提阿经过塞浦路斯向北走，然后他们到这个比基底的安提阿，然后到以哥念。到路斯德，到特庇，这是从空中照下来一个大概的行程。所以陆路大概走了800迈，水路大概走了500迈。下一个图， 这是居比路岛哈，那么现在就叫塞浦路斯啊。这个整个岛大概宽将近100个 mile 啊，上下大概40-50个 mile 哈，所以也是一个不是那么大的岛啊。你骑脚踏车跑几天也跑得完啊。好，我们再往下。那这是从这个居比路一直要到这个。这个还是居比路岛，在居比路岛的东边有一个叫萨拉米的一个海港，一个海边那我们再往下一层，那这是他们准备要开始往北走了就是准备从别加到安提阿。那我特别把别加到安提阿把它给拉出来放大一点点，但是还是看不清楚。你如果回家看这个地图的话，你就发现全部都是高山丘陵它不是一个平坦的路所以保罗讲到山路、水路危险。都是在这一段非常明显的表明，所以从别加到安提阿的这些翻山峻岭，这些高山峻岭，而且他们说这边的雪是终年不化的，所以保罗经过那里的时候，其实是经过冰天雪地，然后他身体又带着疾病，他的眼睛又出了问题所以你要知道这段路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好，再往下走这是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么这个是一个大概的照片，大家看一下再往下走这是保罗跟巴拉巴他们所到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传福音先到犹太人的中间会堂，然后再跟外邦人传好，那这个是以哥念那以哥念今天是叫做康雅 City 它是有名的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的有名一点不输大马士革，都是几千年以前的城市那么它这个城市曾经在奥图曼帝国的时候曾经成为他们的首都所以这个城市到现在还是一个蛮大的城。我是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跟弟兄姊妹到以色列去看完以后，也能够到保罗的行踪去看一看这些都是现在还存在的一个念再往下看这是路斯德，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们把它当两个神一个宙斯是巴拉巴一个是希尔米，这是保罗把他们当这个神来拜他们这个是到特匹，然后你回头遥望路斯德，所以他们都是走路来的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 Tesla 或是轻轨或是什么他们都是走路的。好，这是大概的图，再下一张还有没有了？没有了。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点那么保罗跟巴拉巴在各处显扬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刚才讲了，第一，他为了基督和福音，他不怕艰难，不计代价。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讲的说，我们要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身却在你们身上发动。那么刚才说了，从加拉太书第四章我念给你们听就好了，他出来的时候是带着疾病出来的，而且至少他的眼睛很严重我曾经跟你们讲过，陈锡珍弟兄有一年我参加他聚会读经聚会他的讲义是拿到眼前这样子看的然后你就发现他讲义里面只能够印两三个三五个字，他必须放大到很大的地步，他眼睛那时出问题还没开刀以前。所以保罗眼睛出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很严重的那我很佩服的一位弟兄一位前辈的弟兄其实也是我们中间一位弟兄的父亲，他也是眼睛有问题。我跟他在我哥哥家我那时候暑假在我哥哥家的时候他做客他早晨也是4-5点起来读经，他读圣经读书都得这样子读，可是他是我们那一个世代前辈跟我们中间读经读的最熟的人之一他办了一届又一届的读经聚会，他的眼睛却是这样子读圣经的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你没有空读经，如果你可以看手机，你就足足可以比他这个人省下10倍、20倍的时间，为了要读完一句圣经或是一章圣经，因为他花这样子的功夫慢慢看，一点一点的看，而我们可以一眼就看到一整段。所以爱不爱主是没有理由没有借口的，能不能追求主，能不能好好的读经好好长进，没有借口的， 神把基督给了我们，神把圣经给了我们，神把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的年日量得好好的，你要怎么用，要怎么活，要怎么样子在神手中合神心意，又能够给人带来祝福，这都在于我们怎么样子去面对神所给我们的。神要取去我们生命太容易，神要拿掉我们的祝福太容易，不要成为那样子的一个必须要用脚环配头的人，好不好？我们加油。所以保罗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五节，他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加拉太的教会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几个地方的众圣徒。他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并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所以那个时候这些圣徒非常非常的接待保罗跟巴拉巴啊。但是后来他们就因为受了律法主义的影响搅扰，他们就开始厌弃保罗，他们开始回到律法主义，所以保罗为他们非常的痛苦，他甚至骂他们说：“你们是无知的加拉太人啊，既然靠着圣灵入门，今天又要再去靠律法成全，靠肉身成全。”他说：“你们是这样子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保罗那个爱好，那个愤怒，为了仇敌在他们身上的破坏，那个愤怒你都可以感受到那个为父的心肠。今天在神家，我们为什么有的地方必须要严格？因为仇敌是想尽办法要来破坏教会所有已经有的建造。你一个人身上的建造花十年的功夫，仇敌可以一天把这个人都毁掉，真的。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子同心的在主的面前能够看守神家的纯正不容许仇敌随便借着这些异端学说、错误的教训，或是个人的声望、个人被欢迎。因为加拉太保罗就说这个热心待人本是好的，但是有些人就是要笼络、要得着你们其实是不怀好意的。我们怎么样子在神家能够让真理让神的这个工作能够持续，这是我们的挑战啊。然后他生病，然后哥林多前书第十二这个后书十二章，那里讲到他自己肉身上受的苦，我刚才讲过了，他们经过那些山我只是也很快读一下林后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就是这些犹太律法主义者，光讲高调，光讲道理。”光讲律法的要求，光讲遗文旧样传统的，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下又减掉一次，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饿，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写，而且保罗写的时候是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列的这些，后来他又碰到了更多更可怕的这个妻子在海上一天一夜，对不对我们读到二十七章就知道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他要上断头台之前写给他的真儿子提摩太，他还记得这件事第十节到十一节，他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的逼迫苦难，我所忍的是何等的逼迫等等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所受的苦，在保罗的心中隔了这么多年，隔了十几年其实不止将近二十年之后，他写提摩太后书他都还记得历历在目，但是这一切里面神都把我救出来。好，那最后我们看到圣灵水流所到之处带来生命祝福，他们所到的地方流入基督的馨香叫人活，叫人死，所以很多人信主，各地的教会被建立那我以前讲圣灵水流的时候，那这个我就不讲了，就跳过去水流所到之处就带来生命。 那两个图我们很快放一下，那时候讲以西结的时候原来是盐地，水进来了就让水变甜，就让水得到了医治，然后河水所到之处，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境界，完全的 turn around， 就因为 水来了，所以今天活水在教会，在你我的身上啊。好，所以他们到的地方，你刚才念的十三章跟十四章都有这些经文啊。合成的人来听到啊，大家听到了欢喜赞美神啊，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主的道传遍的那一带的地方啊，有信主的人很多啊。这个十四章第一节啊，所以我们大概就了解了哈。那我的信息就必须停在这。我希望我们从保罗，我再说从保罗的行踪，神不是叫我们只是纯粹的去读历史，在这些历史，透过这些历史，透过这些人，神就把我们摆在他旨意的天平上，也摆在他伟大生命的天平上，也摆在了这些历代圣徒们的见证的天平上面。一方面显明了我们的亏欠，不是只是为了让我们觉得亏欠，没有让我们停留在亏欠，而是我们怎么样子在这样子的里面，我们能够把自己更深的交给神。其实照着圣经来说，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阿爸阿们阿们。因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你是不是在基督里？是，那就是新造的人，得到了新的生命了，也阿们。接下来就讲到我们就是福音的使者， Ambassador for Christ， 就是耶稣的大使，是要传福音，是劝人与人和好的。所以到处充满了黑暗，需要光，需要你把那个光带过去。到处充满了饥渴，需要你把活水带过去。到处充满了饥荒，需要我们把属灵的粮食跟他分享。到处充满了受伤痛苦，需要你把圣灵的膏油带去，把安慰带去。弟兄姊妹，这些人都在你我的旁边。不要等候，不要羡慕做宣教士，你我就是宣教士。不要等候有一天可以成为宣教士，今天就是，我们就应该开始。我们一起来唱好吧，我们唱594首我有一个故事传给望邦，我们只唱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家站起来唱好吧，594首
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认识人心会转归真，这故事真是有美妙，满有平安与光明，满有平安与光明，无更新的辉煌，基督国度就降临天上，天地充满爱与光，我们有一诗歌唱给万邦，人是人心向主归向，这诗歌能胜过罪恶，能粉碎一间茅墙，能粉碎一间茅墙，离开夜必要转为晨光，照着无更新的回望，基督国度就降临地上，天地充满爱与光，我们有一息气传给万邦，住在天中之他曾参见父神爱子，显明天父真慈爱，显明天父真慈爱，因为也必要转为晨光，照着无更新的辉煌，基督
羡慕他最后一节讲的基督国度降临，各地充满爱与光，这个责任不在别人，都在于我们，在于教会，好不好？我们能够效法保罗他那样子的不计代价的把自己摆出来， 他把他的生命呈现在主的面前，呈现在众人的面前，让这么多人因他而得救，让2000年来教会多少神的儿女从他的身上得到祝福。今天神把这个人摆在我们眼前，他的脚中值得我们效法。那么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为了自己怎么样子也能够成为周围人的祝福，怎么样子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周围教会的祝福，怎么样子让各地的教会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我们都来祷告。少数的人有几个人简短的祷告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 Amen。主啊，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真的求你帮助我们。 Amen， 哈利路亚。主啊，哈利路亚。
是的，当你颁布大使命说你们要去的时候，保罗已经去了，使徒们也去了，在历史上面有多少的宣教士，多少你所爱的儿女们已经去了。今天主耶稣，你再把这样的呼召也放在我们的中间。
阿们。
主，让我们都回应主，我们要去，使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你。
阿们。
来成为你的门徒，因为你自己的心意就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
阿们。
看见保罗，看见这历代的圣徒，主啊，你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他们。
Amen。
同样在创世以前，你在基督里面也拣选了我们。
Amen。
主啊，你把这些见证人，荣耀的见证人摆在我们周围，好像云彩一样环绕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效法他们的脚中。
Amen。
我们来跟随基督，来传扬你的福音，
Amen。
直到地极。感谢赞美。
Amen。
感谢你，主，借着保罗行踪，让我明白主，你必保守我们每个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主啊，你也必保守我们，成就主你的旨意。感谢赞美主，阿门。
阿门。
主啊，借着今天我们分享的领受的保罗的行踪，主啊，也真的是让我们思考，我们该怎样走今天的道路。主啊，从这个保罗的见证上面，让我们得到这个激励，也显出我们该现在有的亏欠。主啊，真的让我们不灰心，我们受到激励。主啊，我们继续明白你的带领。主啊，今天我们来继续这个加冕的脚踪。阿门。
阿门。
主耶稣，让我们都来效法保罗，让我们不管得失不得失，都要来宣讲你的福音，因为我们实在是你拣选的族类，是
君
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哦，你召我们是为了要宣扬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
真是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
阿门。
谢谢。
这个主啊，你的仆人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何等的激励我们。他们真的是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为了是要把福音传给人。主啊，如今你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就把各样真的是可以传福音的对象摆在我们身边。主啊，求你真的是也是来复兴我们，让你的馨香之气可以借着我们在生活中。
阿门。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爱世人到今天，你这个爱还是没有改变。你希望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都回到你的面前，能够接受这伟大的福音，能够接受这伟大的生命。主啊，我们真的在这里为着教会在你面前的软弱和亏欠我们求你宽恕我们，也让我们不是在这里只是把福音把宣教说说谈谈而已。主啊，就从我们每一个自己开始，从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所能接触的范围里面，主，你让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主啊，让你自己伟大的生命出来改变人，来吸引人，让更多的人可以归到你的名下。主，我们也在这里一面斥责所有仇敌的工作，不让仇敌在各地保罗在各地一样尾随于后到处破坏。主啊，你让我们带着信心继续撒种，带着信心继续浇灌，然后我们知道神你自己要负责他们的成长。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各地的教会，尤其在疫情之后，哦，有多少的教会都觉得软弱了，力量使不出来，哦，大家疲倦了，大家散掉了。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仰望你，圣灵还是一样的，你让我们的祷告是让神的旨意通行，你让我们所做的工是圣灵正在做的工，哦，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看见你荣耀的结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